弟兄姐妹们平安啊！上个星期我们也学了一个问安的一个希伯来文，这个平安叫什么 ？Shalom 哈 ，Shalom 哈。那我们这个星期我是非常的忙，所以是没有来得及做那个 PowerPoint 啊，所以呢今天讲到没有 PowerPoint， 但是呢我们也是继续的祷告啊，相信主会继续的与我们同在。来，我们一起来祷告，来预备我们的心。亲爱的天父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知道，我们知道你的话语一旦发出就不会突然返回。但是主啊，有的时候你的话也会因为我们听的人的顽梗这个刚硬骄傲而不能够产生应有的结果。所以主啊，求你使我们的心都能够成为好土，让我们听了你的话就能够放在一个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来结出果子。就让我们在你对你的话语的回应都能够合你的心意，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假如我一见到你的面，我就问你最近你偷了多少，你会有什么反应？首先你会很吃惊，对吗？然后呢，你会很生气，很受伤。岂有此理啊！我哪里有偷东西啊？一上来就认定我偷东西，还问什么偷多少？你把我当什么人，对不对？但是呢，在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马拉基书第三章里面，以色列人却被告知说他们都偷了东西，而且偷的还是上帝的东西啊，就是在他们所当纳的这个十一奉献上夺取了那属于神的供物。而马拉基在这个第三章第八节所用的抢夺这个字这个字是非常的强烈哈，甚至比那个偷还要严重而是像强盗那样的抢等于是他们是闯进了上帝的家，抢了上帝的银行这么严重。而假如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以色列人当时的那种背景跟处境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其实跟我们没有太大的不同甚至会觉得他们还情有可原。马拉基他是那个以色列人被掳归回时代的先知他这个侍奉和写作的年代大概在这个主前500到400年之间在马拉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从这个巴比伦被掳之地回到圣地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圣殿已经重建了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献祭也已经那个恢复了。但是呢以色列人的生活还是非常的艰难一边在外面常常受到周围的其他那些族群那些国家的骚扰另一边呢自己的土地连年欠收，遭遇饥荒所以是可以说是内忧外患的，入不敷出那在这样的处境下还要他们实行这个十一奉献，那不是太苛刻了吗？这个是不是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呢？但是先知马拉基的话却是一下子就指出他们的盲点，就让他们看到其实不是因为他们穷所以才不能够奉献而是反过来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忠心奉献所以才会穷他们是根本把那个因果次序这个因果关系把它颠倒了，弄反了真是可以说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当然没有忠心的实行十一奉献这个还并不是他们唯一的罪在马拉基那个时代在马拉基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以色列人从上到下到处整个社会都处在那种灵性跟道德的极度的低落当中可能跟我们这个时代也差不多单单在第三章第五节在今天的经文之前的那一段神就列举了有很多有什么行邪术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亏负工人工钱的欺压寡妇孤儿的虚妄寄居的和不敬畏我的这样的状况实在是跟他们作为上帝选民的那个身份相去甚远跟神与他们立约要他们在万民中做这个祭司的国度，做圣洁的国民，这个目的也是相去甚远所以如果是按照律法，按照这个旧约的这个律法，这个圣约的条款来说的话像他们这样 早就应该受到惩罚了。啊，当然啊，他们已经受到了惩罚啊，他们刚刚有过那个亡国被掳的遭遇啊，但是有过第一次，也可以有第二次啊。如果他们在过去啊，因为背弃了圣约而被神离弃的话，那么现在啊，神还是一样的啊，可以再次的离弃他们，甚至消灭他们。但是啊，第三章第六节却说，因我耶和华是不改变的啊，所以你们雅各之子没有灭亡啊。神说哈，虽然他们从那个列祖的日子以来，他们就常常偏离神的典章而不遵守，但是之所以他们还没有被消灭啊，他们还是一个民族啊，还在，完全是因为神自己啊，因为神的那种的信实啊，因为神跟他们立约的心意啊，因为神的那种永恒不变的属性啊，所以以色列人到现在还存活啊，到现在还是一个完整的民族啊。在这里面哈，神就在第六节，神管他们叫做雅各之子啊，这个也很有意思哈，因为雅各的意思是什么呢？那我们最近不是一直在看那个雅各的故事吗？啊，这个字是什么字呢？雅各，对，就是抓的意思啊，雅各就是抓啊。在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啊，抓这个字就是雅各这个字啊。而这个抓这个字呢，跟抢夺，后面那个神说你们抢夺我的供物啊，跟抢夺这个字也是非常的接近啊，这两个字有着差不多同样的字根，从那个意义上来看也差不多啊，一个抢一个抓，有什么区别呢？啊，所以当神在这里面哈，就是先称呼他们为那个雅各之子啊，之后就说他们抢夺他的供物啊，就等于在对他们说哈，这个就是你们的本性。你们就跟你们的老祖宗雅各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啊！你们都是天生就是喜欢抓，就是喜欢抢，就是这样子。嗯。但是正好像上个星期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神跟那个雅各的摔跤的故事，我们在里面所看到的哈，这个雅各他能够蒙福，最主要的不是因为他抓住神，而是因为神抓住他，是吧？因为神定义要赐福给他。所以神就让他抓住，神就让他得胜，神甚至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同样的，现在这些雅各的后代，这些的以色列人，他们到现在还没有灭亡，也是因为神还在抓着他们，因为神纪念和他们的列祖所立的约，因为神定义要赐福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裔，并且神定义要让天下的万国都因着他们蒙福。当然今天我们已经知道哈，那一个最终给天下的万国带来祝福的并不是那个肉身的以色列的民族，不是的，而是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才是那个真以色列人，耶稣基督才是那个唯一的真正忠于圣约的人，耶稣呢才是那一个唯一的遵行了神的律法，完全的满足了上帝的要求的人。所以上帝所赐给以色列的一切的福如今都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是透过耶稣基督也正在临到世上的万国万民，也包括我们在内。而其实在那个时候，在马拉基这个时代，以色列人也已经在盼望着基督的来到，因为先知旧约的先知早就已经很多次的向他们所应许了，说将来会有这个大卫的国度，将有一个大卫的子孙，有一个弥赛亚受膏者，这个意思就是基督将会来到，将会复兴这个上帝的国度。这个以色列人一直在盼望这件事情，但是他们却不知道，假如他们自己陷在这个罪恶里面却不悔改的话，那么基督的来到对他们来说绝对不是什么好消息而是坏消息因为是 就对他们就意味着咒诅，意味着审判。所以神现在就透过马拉基就警告他们说，那一位立约的主真的是很快就要来到了对他们来说真的差不多再过300年400年就来到了，可是你们呢，你们犯了那么多的罪自己却不知道，所以你们所应当做的就是要赶快的悔改，免得我来的时候就给你们所带来的不是祝福而是咒诅。 好，这个就是三章第七节所给他们的呼吁，说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好，但是以色列人呢，啊，在神这样的那种善意的那个提醒，这样的劝告的面前，好，以色列人还是嘴硬，还是不承认，啊，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啊，你说要转向，那行啊，啊，倒是说说看，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转向呢？啊，怎么我们自己看不到呢？啊，于是在这个时候哈，神就向他们发出这个奉献的挑战。啊，如果他们在别的事情上，他们还可以嘴硬，还可以否认的话，那么在这件事情上，就绝对无法否认了哈。啊，神说，啊，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啊，以色列人却说，啊，我们在什么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神就说，啊，就是在你们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祭物上，啊，当献的供物上，啊，而且还不是几个人，啊，不是一小撮人，而是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了我的供物。啊，因为这个缘故，神说咒诅就临到你们的身上。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哈，不是因为他们穷所以才不能够奉献，而是因为他们不忠心奉献所以才穷，啊，是这样的关系哈。他们所遭遇的饥荒，啊，他们所面对的内忧外患，都是因为他们正在被神咒诅的缘故，而他们之所以被神咒诅，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忠心奉献的缘故，啊，当然也包括其他方面的罪恶哈，啊，但是这一个实在是一个非常尖锐的指责，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挑战。但是神在这个挑战的当中还是包含着美好的应许。好，神给他们的应许就是，啊，假如他们在这件事上悔改的话，啊，假如他们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神的家有粮，那神就为他们，啊，就会为他们敞开这个天上的仓库来倾福给他们，啊，神会为他们斥责蝗虫，啊，这个蝗虫在原文里面就是吞食者，啊，可能包括蝗虫，可能但是可能也不只是蝗虫，而是在任何的地方，啊，在那边骚扰他们，啊，抢夺他们，啊，破坏他们，啊，让他们入不敷出，啊，让他们民不聊生的那种的各种各样的人事物，啊，不管是什么，神都会斥责他们，啊，会捆绑他们，啊，不让他们毁坏以色列人的出产，啊，不让他们去吞食，啊，这个以色列人的生活，啊，神会保守他们的葡萄树，啊，让这个葡萄树不会还没有熟就掉果子，啊，神会赐给他们丰收，啊，最后，啊，十二节说，万国必称你们为有福，因你们的地必成为喜乐之地。啊，也就是说，啊，神会在他们身上，啊，实现他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会赐福给他们，啊，神也会透过他们赐福给这个世上的万国。啊，当这个神的子民在这个十一奉献这件事情上来悔改来转向的时候，啊，就不仅是可以在这个生活上脱离那种悲惨的处境，他们还能够完成上帝所给他们的神圣的使命。啊，这个就是神给这个给那个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和一份的挑战。啊，那么神在这里对我们说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对我们是什么意义呢？啊，是不是就说，啊，说我们只要遵行十一奉献，啊，就可以了呢？啊，我们只要把这个，啊，收入的十分之一，啊，全然放进奉献袋，啊，奉献箱，啊，让这个神的家有粮，啊，于是神就会倾福给我们，啊，让我们的收入就多到，啊，无处可存无处可容，啊，是不是这样呢？啊，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太好了，对不对？啊，那真是皆大欢喜了，啊，大伙都发财了，啊，我们奉献十分之一，哇，就马上就装满了，家里装不下了，啊，那这个奉献了，啊，这个教会呢也再也不会经费不足了，啊，不但不会经费不足了，啊，大伙都发财了以后还可以有更多的奉献，对不对？啊，于是那个教会也一起发财了，啊，将来那个教会还可以那个聘请更多的传道人，啊，还可以去那个植更多的堂，购买更多的那个教堂物业，啊，这个不就是徐牧师的梦想吗？啊，这不就是我们教会的那个目标吗？啊，所以 难怪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篇道，对不对？啊，可能也有一些人可能会问，啊，干嘛不早说呢？那么好的事情干嘛不早让我们知道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啊， 那我相信啊，在今天许多那些宣扬成功神学的教会里面啊，正是这样讲的啊。这个类似的道哈，你可以在很多的那种电视布道里面，你可以看到，可以听到。好，马拉基书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啊，可能是很多的传道人都非常喜欢讲的啊。当然也有不少的传道人自己不好意思讲啊，所以就请别人来讲哈哈啊。所以这个大概也是很多的那个外来讲员哈，最多的被要求讲的一段的经文哈。可是，假如大家对我还有一点了解的话哈，啊，假如我这些年哈，在这个讲台上还没有白讲的话啊，在主日学还没有白教的话，那你们就应该知道没那么简单啊，这个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简单哈。那你看这个讲道大纲，你就可以知道了哈。这个不同时代的奉献原则有没有啊？不同时代对不对？啊，我们跟以色列人是处于不同的时代啊。啊，所以把他们的那个十一奉献啊，要直接的套到我们的头上啊，直接的等同于我们的啊收入的十分之一啊，不管是怎么样来算哈，但是这样的一种的算法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的哈。怎么可以呢？啊，假如你真的要好像以色列人那样来遵行十一奉献的话哈，会是什么结果呢？啊，首先我们得要知道啊，这个旧约的律法跟以色列人所规定的奉献哈，实际上远远不止十分之一哈。那我们来看一看啊，律法到底对那个奉献有哪些的要求啊？有哪些的那个奉献哈？啊，第一项的奉献啊，就是这个奉献日常收入的十分之一啊。那这个是符合我们的理解当中的这个十一奉献哈。啊，这个是律法所规定的啊，说以色列人啊，他们必须把出产的十分之一都归给耶和华。啊，不管是什么样啊，无论是那个牲畜也好，是这个蔬果，是那个谷物也好啊，那个十分之一啊，都要分别为圣啊，都要属于神，是做什么用呢？啊，这个十分之一是专门用来供给利未人啊，因为利未人是这个以色列十二支派之一啊，这个支派是脱离了劳作啊，专门在这个圣殿、在会幕里面来侍奉神的啊，所以他们是不是生产的一个支派那。而以色列人这个十一奉献的责任啊，就是要来供养这些利未人啊，这个是在民数记十八章、利未记二十七章所规定的哈啊。但是除了这个日常生活的十分之一以外哈，还有一个啊，就是叫做节期的十分之一啊，节期的十分之一，这个是在生命记十四章二十二到二十七节所规定的啊，说以色列人啊，他要另外留出十分之一的出产。啊，在那个过节的时候带到圣城啊，吃在神的面前啊。如果这个圣城离他们住的家太远的话啊，就可以把这些东西都换成银子，然后呢把这个银子带到圣城啊，然后再去买那个买东西啊，买肉买酒啊，你喜欢买什么就买什么，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啊，就让自己和自己的家人在神的面前一起吃喝快乐。好，在那个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哈，这一条的律法通常是在每一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祝棚节的时候所用的哈，所以这个平常的十分之一还要加上这个一年一次在祝棚节的时候上耶路撒冷拿出那个年收入的十分之一，那这两个加起来是多少呢？啊，就是十分之二，对不对？20%了已经到哈。还有第三啊，第三项。啊，就是在那个生命记十四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所规定的，说每三年那个最后一年三年一次啊，他们要把那一年的那个土产的十分之一啊，要拿出来存在城里面啊，他们住在什么城就存在哪一个城，好像一个公共的一个慈善基金啊，大家存在一起，每三年一次存在一起十分之一啊，专门用来供应。那些寄居的啊，孤儿寡妇啊，跟在城里面没有产业的那些的利未人，这样的话呢，这个日常的十分之一啊，加上这个节期的十分之一啊，再加上现在这个慈善的十分之一哈，就是总收入的多少呢？啊，你们的那个数学比我好啊，应该是多少呢？啊，应该是23.3，对不对？啊，23.3啊，两个十分之一啊，加上一个三年一次的十分之一啊，那每一年的话呢，就是23.3了哈。那这还不包括 啊，在那个利未记十九章啊所说的，就在收割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不可以割尽前脚啊，不要去摘尽葡萄园的那个果子啊，那个果子掉在地上不要去捡啊，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啊。那个也不包括啊，他们要把那个所有的那个出熟的果子，还有所有的头生的那个牛羊，都要留给亚伦的子孙，那些做祭司的亚伦的子孙啊，也不包括啊，他们随时可以做的那些甘心乐意的奉献啊，还有那些偶尔向他们要求的，为了修造圣殿那个提供材料所做的奉献。所以当我们把所有这些啊都加起来，零零种种一起加起来的话，那我们可以说哈，在旧约时代啊，一个遵行律法的以色列人，他所要给神的奉献至少是总收入的四分之一，25%，这个至少哈，很有可能还远远超过四分之一啊，甚至可能接近三分之一。那假如每一个教会的成员哈都照这样的比例来奉献的话哈，那这个教会的收入可以翻几番呢啊，大概我想这个五六倍都不止吧啊。啊，就算这个只是按照那个最起码的这个第一种的十一奉献来奉献的话啊，来做的话啊，我们每一个人都真的做到的话，那估计我们教会的奉献大概最起码也可以翻两番吧啊，或者是增加一倍吧，是不是啊？我是多么希望自己还是活在旧约时代啊，可惜不是，不是啊。作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我们已经不再活在这个律法之下，而是活在恩典之下。我们已经不再是活在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一个神权社会啊。所以虽然那个旧约的啊那些的道德律，旧约律法里面那些道德律啊，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是仍然适用哈。但是所有跟那个以色列人的那些的敬拜制度啊有关的那些的律法，那些的规条礼仪啊，这些的东西对我们今天来说已经是不适用了啊。旧约里面所讲的那些养活利未人的这个十一奉献啊，跟那个祝棚节的那些的十一奉献啊，对我们顶多是只有参考价值，而并没有那个法律上的约束力啊。对他们是有这个法律上的约束力，对我们是没有啊。还有同时呢，新约圣经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基督徒要做十一奉献啊，真的你找遍新约你都找不到啊，顶多啊只有在那个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啊，当他在那里责备那些法利赛人的时候啊，就说他们啊把什么那个薄荷了、茴香了、芹菜了啊，这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啊都献上十分之一啊，但是律法上所说的更重的是啊，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做了。当然耶稣确实有说啊，那些十分之一的奉献也是他们不可不行的，但是耶稣所要强调的乃是那些在那个律法上的那个更重要的事啊，公义、怜悯、信实这些的事啊。再说就是就算这个耶稣在这里是有肯定这个十一奉献的话，耶稣所讲话的对象仍然是那些仍然还活在这个旧约的律法之下的那些的以色列人啊，那些犹太人、法利赛人。那另外呢，还有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的作者有提到过啊，那个亚伯拉罕啊，就向那个麦基洗德啊，这个撒冷王至高神的祭司啊，亚伯拉罕向他献了十分之一啊。但是说这个事情，这个目的乃是要说明耶稣基督的尊贵啊，因为那个麦基洗德就是耶稣基督的预表。所以连那个先祖亚伯拉罕啊都要向他献十分之一哈，可见那个耶稣基督是多么的尊贵哈。但是希伯来书却从来没有要求我们要效法亚伯拉罕啊，像他那样来实行这个十一奉献啊。这个就是新约所提到十一奉献的仅有的两个地方了哈。而不管是耶稣啊，还是后来的使徒，都从来没有对新约时代的基督徒要求过十一奉献。就算我们把这个搜索范围再扩大一点，我们再看那个早期教会的那些的教会的领袖，那些教父所留下来的那个作品，他们所写的文章里面，我们也看不到任何的关于十一奉献的命令，关于十一奉献的教导。哇，这个假如 假如我们基督徒是应该遵行十一奉献的话，假如神要我们遵行十一奉献的话，这就非常奇怪了，对不对？因为当那个大量的新约时代的教会，大量的外邦人都信耶稣，都涌进教会，这些外邦人跟我们一样，本来是对很多的律法的规定都是一无所知的，那么为什么不把那个十一奉献这个原则告诉他们呢？为什么不教导他们呢？还有就是早期教会经常受到那个犹太人的逼迫，经常要证明他们其实基督徒，其实我们的信仰并没有违背律法的精神，要向犹太人来证明，那么为什么不用这个十一奉献来证明自己跟这个犹太教的一致呢？那这个答案就只能是神并没有把这个旧约的十一奉献的律法带进我们的新约时代，所以我们基督徒神并没有要我们遵行十一奉献。讲到这里呢，大家是不是就松了一口气呢？这样好喽，那我们就不用奉献那么多喽，不是常常听到说吗，这个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不是吗？那我们就乐意捐多少就捐多少喽，我们就那个不乐意捐我们就不捐喽，那个乐意捐多一点就捐多一点，少一点就少一点喽，是不是这样呢？但是一样的，你认识我你就知道了，没那么简单，没那么简单。因为新约圣经虽然在这个奉献的数目奉献的比例上没有给我们做出什么硬性的规定，但是新约圣经却并不缺少关于奉献的教导，在新约的那些教导当中更多的是向我们指出奉献的原则，而且要我们去根据这些原则来做出应有的回应。所以那个所谓捐的乐意的是神所喜爱的，也是在这个明白这些的原则而且是服从这些原则的这个先决条件下，然后才是随着心里的感动，随着你自己的那个乐意向神来奉献。那我们从这个在那个奉献方面最为典范的马其顿的教会就可以看到至少有两条的原则我们今天可以用的。第一条的原则呢是叫做恩典的原则，恩典的原则啊，在哥林多前书第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第八章啊，保罗说我把这个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啊，那神给马其顿众教会的什么恩呢？就是那一个特别的乐意奉献的恩啊，所以他们能够奉献，能够乐意奉献就是一个恩典啊。那马其顿教会怎么样奉献呢？保罗就说神并没有让他们在物质上有多么样的丰富，但是呢他们即便是在这个患难之中，甚至在这个极度的贫穷当中，还是能够格外的显出乐捐的厚恩。马其顿教会的奉献那是按着自己的力量，甚至是过了自己的力量，甘心乐意的奉献。而他们的那个奉献马其顿教会的奉献有些有一部分是用来支持保罗的宣教事业的，那也有一部分是用来帮补在耶路撒冷的圣徒的。那我们可以说他们的奉献就跟那个旧约的奉献也是差不多，也是有着两方面的用途，一个是为了神的家，为了神的事工，还有一个呢是为了慈善事业，为了周济穷人。因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就是因为遭遇饥荒，所以就成了穷人，所以就需要这个外邦教会的这个支持和帮补。但是为什么马其顿的教会没有那个律法的约束，没有任何人去强迫他们命令他们，但是他们却能够这么样的慷慨乐意的奉献呢？答案就是没有律法的约束，但是却有恩典的推动。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所说的，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耶稣基督的恩典，这个就是马其顿的教会他们的慷慨奉献那个背后的推动力。而耶稣基督怎么样的为我们成为贫穷呢？耶稣 他没有抓住自己作为神作为上帝的、啊、那种的地位那种的权力、啊、那种的荣华富贵、啊、而是情愿的倒空自己、啊、降世为人、啊、耶稣也没有降生在帝王将相之家、啊、虽然他完全可以、啊、但是他却是降生在马槽、啊、在贫寒之家、啊、耶稣没有、啊、选择那种 舒适安逸的生活，而是一生四处奔波，啊，甚至没有枕头的地方。耶稣没有珍惜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缘故，啊，甘心在这个十字架上流出自己的宝血，献出自己的生命。所以我们的奉献，也应当要和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恩典相称，啊，这个就是恩典的原则。当我们明白了耶稣基督的恩典，也领受了他的恩典，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他呢？我们应该要给他多少才足够呢？嗯，10%、20%，税前啊，退税后啊，房贷前，房贷后，耶稣有没有这样跟我们计较呢？啊，假如这个耶稣在十字架上流宝血哈，只流1/10。那我们会怎么样呢？假如他赦免你的罪，只赦免这个20%，你怎么办呢？假如他只赦免这个你在受洗之前的罪，不赦免你在受洗之后的罪，你怎么办呢？不要说什么20%了，哪怕是他赦免90%，99%，这个剩下的10%，剩下的1%，我告诉你，你都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感谢主哈，他并没有跟我们计较，而是甘心顺服以至于死。他把他自己的100%都给了我们，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回报他的恩典呢？而马其顿的教会就在这里就再次的给我们树立了榜样。格林多后书第8章第5节说，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照我们所想望的，更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新约圣经关于奉献的2条的原则，就是管家的原则。之所以马其顿的教会能够慷慨的奉献，之所以他们能够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乐捐的厚恩，是因为他们已经把自己献了给主，所以他们就知道自己和自己的钱财已经不再是属于自己，而是属于主。对于这些的钱财来说，他们只是管家，不是主人。所以假如他们是据为己有，假如他们浪费在自己的宴乐当中，或者是把这个神所给他们的埋在地里面不用的话，那他们就是不忠的仆人，就是那个不好的管家，那他们将来就没法向主交代，甚至可能现在就会被主管教，被主惩罚。但是假如他们能够把这些主所给他们的财富，主所托付给他们的资源，好好的慷慨的来用在主的事上，那就会从主得到赏赐，主就会把更大的事，把更多的资源来托付给他们，就正如保罗所勉励他们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的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这句话原来是从这里出来的然后保罗又说，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还记得吗？神应许马拉基时代的以色列人说，只要他们在这个奉献上忠心，在奉献上回转，让神的家有粮，神就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给他们。而在这里呢，在我们新约时代，跟我们一样的这个新约时代的这个教会，神对那些捐的乐意的人， 也是做出同样的应许，差不多的，对不对？但是呢，今天神所赐的服务啊，已经不再是像那个旧约时代那样是局限在啊那些土地上面、那些粮食上面哈。今天神所给我们的服务是更多、范围更广啊。今天神能够把各样的恩惠多多的来加给我们啊，使我们凡事充足。但是神使我们充足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不是给我们自己来享受啊，不是给我们自己去储存啊。而是让我们可以更多的行善啊，反过来也可以说啊，只有那些愿意为神来行各样善事的人啊，才能够经历到神所赐的各样的祝福、各样的恩惠、各样的祝福。那你有没有哈，把神所给你的资源忠心的用在神的事上呢？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呢？除了这个恩典的原则啊，除了管家的原则以外啊，新约圣经还有讲到很多其他的，还有讲到那个平均的原则啊，讲到有欠债的原则啊，还有投资在那个永恒的原则。那我们今天已经没有时间一一的来解释啊，希望以后啊还有机会啊能够讲更多啊奉献方面的那个信息啊。但是呢，单单从今天所讲的这个两个的原则，我相信大家应该已经可以看到，其实新约啊，对于我们奉献的这个要求，其实并不比旧约低，对不对？啊，甚至是比旧约的律法要求还更高。因为我们在新约，我们所得到的恩典，比起他们当年以色列人，我们所得到的是一个更大的恩典啊。所以我们当然，我们对神的回应就应该要有一个更大的回应，这个才相称，这个才对，对不对？所以哈，奉献这件事情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说都是一个信心的操练啊，这里面必须要信心的操练啊。当我们那个听到说啊，这个新约的要求比旧约更高的时候啊，可能啊，很多的人在心里面就已经在嘀咕了，就已经在想了，这个可能吗？可能吗？我连这个十一奉献我都还有问题哈，更不用说我还刚刚知道哈，原来那个律法要求的还不止十一哦，还要四一、三一，哇，这个要超过那个，这个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呢？但是问题是，神会向我们要求那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吗？神会丢下我们不管吗？所以那一个啊，最终来决定我们的奉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信心。好，你到底信不信神能够供应你？好，你到底信不信神能够补偿你？你到底信不信神是一位信实的、全能的、真实的、慈爱的神？那你说我就是信心不够啊，怎么办呢？我就是这样啊。好，有办法，有办法哈。其实奉献就是我们培养信心啊，并且去操练信心的最好的办法。神透过马拉基对以色列人说哈，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啊，这个试试我，也可以翻译成试探我。哎，这个怎么可以呢？哈，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可以试探神吗？啊，试探神那个不是犯罪吗？没错啊，我们的确不可以试探神啊。但是，唯独就在这个奉献这件事情上。啊，神却鼓励我们来试探他，好，神却鼓励我们来尝试一下哈，神愿意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来做出尝试，看有什么结果啊，看神会有什么反应，好，神鼓励我们啊，用奉献来促成我们自己信心的成长，好，神鼓励我们啊，从一开始啊那一个很小的信心啊，一点点的信心，不太有信心啊，那我们就尝试着。啊，借着尝试多奉献一点，奉献多一点，那我们就经历到神的供应多一点啊。于是呢，我们对神的信心呢就大一点。那然后呢，我们再奉献多一点，那我们的信心呢就再大一点。啊，这个信心就这样成长起来。好，所以呢， 无论你到目前为止，你一向以来你这个奉献的比例是多少，奉献的数目是多少，这个其实并不重要，告诉你并不重要。但是请允许我奉主的名来鼓励你，尝试奉献多一点，尝试奉献多一点啊！特别是当我们在这两个星期我们了解到教会经费不足的时候，假如你是以这个教会来为你的属灵的家的话，那这个正是一个给我们大家来操练信心的机会啊！可不可以啊？我们就趁这个时候就拿出行动来，就让自己在这个神的事上可以有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参与，以此来试试神是否会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我们啊。当然我们在这里面我们不是讲成功神学，我们不是讲要靠那个奉献来变相的发财，绝对不是这样子，不是说你奉献这个奉献那个10块你就赚那个100块，那这样的话我们赶快奉献1000块试试看，不是这样子，但是奉献却真的是能够带来神的祝福，这个是肯定的，比如说，奉献能够让我们对神的作为可以变得更加的敏感，当我们把更多的奉献给神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更加的感受到神所给我们的供应，那我们就会更加的喜悦，得到的话我们就会更加的感恩，能够帮助我们的祷告，奉献也可以帮助我们摆脱我们平时那些，对那个钱财的那种的依赖，奉献能够帮助我们解开这个物质，对于我们心灵的捆绑，让我们经历到这个灵里面的自由，更重要的就是奉献，能够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让这个神的恩典，流到我们这里的时候，不是好像那个死海一样，到了我们这里就是只进不出，就变成一个臭水沟，这就是死海，但是呢当我们把这个神的恩典给出去的时候，分享出去的时候，那新的恩典就会源源不断的进来，源源不断的出去，源源不断的进来，那我们就会变成活水的江河，源源的不断的涌流出去。乔治穆勒，是19世纪的，一位信心的伟人，穆勒，他一生最出名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凭信心来开孤儿院的事情，这个我们很多人都知道，穆勒他是从来不募捐，从来不告诉别人他的需要，或者是这孤儿院的需要，他是单单的就凭着那个信心的祷告，来仰望神，来向神来求，每一次总是能够化险为夷，每一次总是能够及时的，收到来自各方的帮助，从来都没有让那些孤儿挨饿，那个穆勒一生当中他所照顾过的孤儿，总数超过有10000名，1万多，他所收到过的那个捐款的总数超过150万英镑，那个是在19世纪，假如在今天的话，大致，相当于有7亿美金这样多，他有收到过一生有收到过那么多的捐款，但是很少人知道其实穆勒在这个奉献的方面，也是一位的伟人，他是凭着一己之力，能够他就支持了有20位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的费用，全部由他来提供，这些的钱呢全部都是别人所给他个人的支持，用来给他用来做生活费的，他就全部奉献出去，而在那个穆勒最后的50年的时间里面，他是拿那个个人收入的86%，奉献出去支持神的工作。那我们按照那个穆勒他所收到的这个巨额的款项的话，其实他本来有机会，他完全可以，过一个舒适的奢华的生活，但是他却宁愿，选择过一个简朴的生活，保持一个简朴的生活，其他的全部捐出去，全部用在神的事上。那大概也正是因为神知道他会捐出去，知道给他就一定捐出去，所以神才放心把这个巨额的款项放在他的手里吧。那神会不会放心的把巨款交给你呢？你会怎么用呢？而你现在正在怎么样的用 神所给你的财富呢？你是不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信实慈爱又全能的神，我们相信你不会撇下我们，你也不会向我们提出过分的要求，而任何你所要求的，你必亲自供应，也必亲自补偿。但是主啊，恐怕在奉献的事上，我们很多的人都要向你承认我们信心的不足，甚至很多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偷了甚至抢了你祭坛上的供物，没有把当纳的送入你的府库，让你的家有粮，而是浪费在我们自己的宴乐当中。求你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也求你帮助我们回转，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拿出行动，也能够操练信心，让我们不至于成为死海，而是成为流通的管道，让你的恩典可以借着我们流出去，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祝福，也让我们也可以更多的经历你的作为，经历你的供应，以至于可以对你有更大的信心。主啊，我们也知道今天所讲的奉献的道理，奉献的挑战，对于那些还没有被你的恩典所触动的心灵是不会有任何的作用的。所以主啊，求你用你的恩典来触动我们的心，求你用你的恩典来捕获我们的心，抓住我们的心，也充满我们的心。求你使我们的奉献真的能够跟所蒙的恩相称，求你让我们在你爱的推动之下，能够随时都想着怎么样可以奉献更多，怎么样可以为你的家和你的事可以贡献更多，而不只是满足于十分之一，或者是停留在现在的光景。求你矫正我们思想的焦点，求你矫正我们人生的方向，以至于我们也能像马其顿的教会那样，在奉献方面效法主耶稣的慷慨和牺牲，并且能够照着你的旨意先把自己全然献上给你，以至于我们在生活的别的方面也都能够成为你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的管家。我们诚心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